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，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缅，这人又公义又虔诚，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又有圣灵在他身上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进入圣殿，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，要照律法的规律办理。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。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，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，年纪已经老迈，从做童女出家的时候，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。正当那时，她近前来称谢神，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。孩子渐渐长大，强健起来，充满智慧，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。谢谢主给我们赐下这段美丽的故事和话语。我们下面由张牧师证道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。三个礼拜前一品师母跟我回台湾，我在台湾待了一个礼拜，那么他之后他就飞到中国去，在南边的一个地方就培训那边的传道人，年轻的传道人。我们共同一个观察，就是在中国人心实在是渴慕哈。我们感谢主特别是年轻的一代，他们乐意来接受神学的一些装备。一品告诉我说，这次培训的对象那些水准是 graduate level， 他们没有去当到公开的三支教会的这些神学院去受神学的训练，他们在家庭教会里头受这样的好的教育。我们感谢主。起先我一去的时候我有点 complain 哈，因为他带了一大堆的书哈，教会历史的书哈。我就笑他，你这个不过十两重的人要带个十斤重的东西，你受得了吗？后来没有办法，他硬是要我也帮忙带到台北去哈，那么他再有人再帮忙一起带到中国去。目的就是因为给他们有个机会有 assignment 给他们做功课，教他们所谓教会历史的史学方法这一类的方法论，还有这些书给他们看。后来跟我回来以后，昨天我接他回来，他跟我说其实在中国呢很多的书都出版了，你都没想到像教父时期的像尤西比乌的选集中文版的都出来了哈。我说是哪一个出版社出了？他说这个广东的师范大学的出版社，连师范大学的出版社都出这种书了。后来想想也有道理哈，现在是一切企业化经营啊，只要有市场就有人要印了，说没有问题哈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你没有听说过戴德生传记叫《带着爱来中华》， 那是哪一个出版社出的？好像是哪一个人民出版社出的。为什么他们能够出这本书？因为有市场啊，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有市场也有好处哈。虽然在中国一切都向前看，但是主也开了道路，开了路，我们为这些感谢神。我自己回台湾也有短短的观察，发现台湾的社会这个贫富的差距呢是加大哈，大到一个程度我都不能想象。我想再多说一点哈，一平的弟弟，他的孩子读台北的一个好学校，有一天他跟我说：“杰夫，你知道吧？我的孩子的孩子班上的那个家长，要么不是律师，要么就是医生，要么就是大学教授，要么是公司里的经理这些。”他一面说，我就一面看他，好像他也是蛮得意的样子。不过，他再跟我讲一件事。那个班上同学当中家庭的背景是比较南部的，比较贫穷家庭几乎是没有。然后这个我这样想到，这个下来所谓 social fraud 的转变呢就更困难了，更困难了。不瞒你说，我这次回台湾，我参加我自己教会的以前侍奉的教会的50周年的庆典了嘛，听到有些故事说提到有一个地方在彰化海边的一个乡镇，一个乡镇里头，一个村子里头，一个小学里一年级学生只有18位，你知道吗？18位小同学里头有17位他的妈妈是外籍新娘。所以可能过了20年以后，在台湾妈妈应该是主要是妈妈啊，不是爸爸哈，是越南的来了，泰国来了，中国来当然也很多了，也会很多哈，占的比例会大概1/5左右哈，所以这个情况都不能想象。一个更可怕的一个现象就是，现在台湾每年怀孕的胎儿大概有60万到70万，能够生下来的只有20万。另外40万到50万都 aborted， 都打掉了。20年以后，台湾10岁以下的孩子大概不会超过200万的人口，所以这个情况是一个好像不可逆转的情况。所以有一个说法就是，得着台湾的小孩呢，就得着明治的教会。所以让我更加的深信，如果有机会在年轻人当中、小孩当中来传扬福音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不光是在台湾，我想在任何地方都一样。我这次回去也有机会接触，为了安排明年的短宣的事情，好吧，跟一个机构联络，他一开口，一口气就列了4个地方，都是台湾原住民的地方哈，宜兰的泰尔族、花莲的阿美族啊。那南投的这个布隆族，另外高雄另外桃园乡那个地方其实也是88水灾重灾区之一哈。他说：“张牧师，你要了4个地方都给你包了哈。”我说：“我没有那么信心，我只要那个南投县的，那我们今天去的地方，我们再去，再往深山里再去。”所以，我提这些事情，大家为教会所有的宣道的工作祷告。我今天早上一路来的时候，我非常感谢神，因为这个教会当初成立的时候就非常注重宣道哈，因为神的心意是宣教，无论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包括中国，也包括第三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，我们都需要把我们的心打开，举目向天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。请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主啊，你又设立这个美好的教会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可以享受向你的敬拜，我们可以享受你自己的同在，但是我们心也想到你的心意不光是只在这个地方，你的心意叫我们放眼举目看天。但愿主你打发你的仆人，
出去收你的庄稼。感谢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我愿意再讲一句话啊，在台湾，如果像这样弱势的地方到处都是，若是我们当中你有子弟大学毕业一年了，就放一年的假去，好像摩门教一样，去到外地去服属灵的兵役啊，服兵役，属灵兵役一年，那是很好的，可以帮助比较弱小的弱势的那些地区呢，我们用课后辅导的名义，其实是教他们带那个福音给他们的孩子还有他们的家人。另外我们当中如果有退休的啊，你发现你的身体还好，你愿意回去啊，在那里我们也可以来请台北那边人，有人可以安排，那你可以有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啊，在那里好好的来配搭教会的这个所谓课后服务啊，这个名义呢来进行的福音的工作。我感谢神，我们今年去了彰化二水那个地方，我们回来以后，这次我听到有几位那个牧师告诉我，有几位刚刚受洗哈，几个孩子刚受洗，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主。耶稣是为万民预备的救恩，我们看不出来，除了耶稣的名以外，还有谁在这世上可以满足人心基本的一个需要，普世的基本的永恒的需要。路加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，在第一章跟第二章当中，他举了一些的例子，当耶稣降世之前之后，借着一些的特别的情况来说明，来宣告耶稣基督这个为万民预备的救恩，这个耶稣的降生。我们很奇怪，他没有差天使向希律王报告说有一王要降生，你应该去拜他。当然马太福音有这样记载，他如果这样天使用大能的方式向他宣告的时候，我看希律王吓也吓得半死了，要不然就是第二天就急急忙忙要叫伯令，真的就要杀人了。果然在照着马太福音的记载，他是经过是这样子，他没有，他向伯利恒野地外面的牧羊人向他们宣告，这个大卫的城里要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，是关乎万民的这个救恩。然后我们也看到在这里，我们看到第二章这里开头有记载撒迦利亚这些事情，我们整个情况我们都知道了。那么今天的部分是提到他降生以后，首先满了八天就为他行割礼，这个地点应该是还是在伯利恒那一带哈，那个地方不是在圣殿里头。他的养父还有他的母亲啊，他们就按着规矩为他行割礼，这是而且称他名叫耶稣，这是成胎之前天使起的一个名字。耶稣的名字叫做救恩，耶稣就是拯救，就是救恩的意思。从来父母亲起名字啊，为孩子出生的时候取名字是父母亲的 privilege。 我的孩子取名字的时候，我生的要生的之前，我们做父母亲就想该为孩子取什么名字哈。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话，你最好英文名字跟他选好，那中文名字呢等以后再慢慢想再取。那么当然也有一些是因为照族谱了，所以就比较取名字比较容易啊，特别是爷爷奶奶呢就为他取名字，把这个名字把这个取名字的荣耀就交给了这个爷爷奶奶，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传统。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，替孩子取名字是父母亲独特的权柄。约瑟跟玛利亚
愿意把这个权柄就让给主的使者天使，叫他取名叫耶稣，没有第二句话，就为他起名字了，叫做耶稣。原来这位耶稣是至高者的儿子，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头拯救出来，救出来，这是马太福音里头说的。另外他的名字也叫做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人同在。约翰福音写得更高超了，他是道成的肉身，这是成的肉身的道，也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名为耶稣。刚刚我们的四会的弟兄有提到意思是耶稣基督在天下人间，我们找不到别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所以他的名字叫耶稣，我们传扬的内容，传扬的那位就是耶稣基督，再也没有别的了。感谢主，路加这样的记载很详细的，这些记载出生的时候他在耶稣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我不应该说很详细哈，我他有一些的在别的书卷上是没有记载的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22节到23节，按着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通常是指的40天哈30天、33天，再加7天就40天，就玛利亚还有约瑟就带着孩童，就是婴孩耶稣，就上耶路撒冷去，要把他献于主。他们是敬虔的父母，他们愿意按着摩西的律法，就在满了玛利亚洁净的日子，就带着耶稣带到耶路撒冷去。凡投胎的、投生的，都要称圣归主，所以他们把耶稣再带到圣殿里头去献给主。他们献什么礼物呢？如果是很富有的家庭就用羊羔；如果是贫穷的家庭，那么就用斑鸠或者鹫鸽，那就一对就这样献上了。马丁路德没有答案，他说为什么他们献这个鹫鸽呢？很显然是穷人才有嘛。马丁路德问说，那不是这个博士们才献上什么黄金、乳香、没药吗？马上变现了就有钱了，他们就可以买羊羔就献给主了吗？马丁路德没有答案，他没有答案，我们也不知道细节，我们也不好再细究。我很可能就留着作为盘穿，后来逃到他们去躲避希律的刀，到了埃及去食用的，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打开他们照着原来的这个生活的方式，原来他们本来就是很贫穷的人，但是主也悦纳了。感谢主，父母亲愿意照上帝的规矩来办理事情，这是敬虔的父母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了好的榜样，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家里有小孩，礼拜天带他们来圣殿里头敬拜什么？或者礼拜六让他这个很晚睡觉，他都不听话，你有没有想办法？想尽办法，礼拜六一定早早休息，礼拜天一早可以到教会来敬拜神啊。或者有的时候礼拜天反正礼拜天下午你有上中文学校，你去赶快做点中文学校，那我礼拜天早上来不及来聚会没有关系。我们到底看重的是什么呢？他们带着孩子刚出生的才40天的耶稣到耶路撒冷去，要把他们献给主。你把你的孩子献给主吗？主啊，你教导他，你恩待他。我们教会每年有2次的如果有机会，如果有人登记了，我们有2次的机会可以有婴孩的奉献礼，这个意义也在这个地方。 他们抱着孩子进到圣殿里头去了。二十七节我们这里可以看到，所以我们感谢主，玛利亚跟约瑟有非常好的榜样，他们是敬畏神，他们也带着敬虔照着主的吩咐办理一切的规矩。这个后面结束是这样说的，把孩子带到圣殿里头来。但愿我们也可以照着圣经的规矩来教养小孩，在神的家里头让孩子可以好好的健康的身心健康的可以成长。底下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是提到今天的重点，提到西面。我非常喜欢二十五节的一句话，英文说 There's a man in Jerusalem，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。我在准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兑换一下，在 Boston 有一个人，他名字叫等等等，有没有可能把你的名字把我的名字放进去呢？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，公义是跟人的关系，他没有偏颇，他做教公司里头的主管，他没有有个别的好恶，他一视同仁，他是公义的人，他对着神呢，他是虔诚的，所以在人面前，在神面前，实在是很好的榜样。所以在波士顿有一个人，他名字叫，我都不敢带下去说叫张子义的。也许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彼此勉励，对不对？对人公义，对神虔诚，素常盼望以色列的这个安慰者来到。盼望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其实后面底拿也是一样，他对一切盼望以色列的救得救赎人就讲说，人就要活在盼望当中，如果没有盼望，我们今天就活着就是好像就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了，因为明天有盼望我们才会努力。刚刚过世的林大任院长提到说，你们为什么这么努力的读书呢，那么辛苦在神学院读书呢，不是就是为了得一张文凭吗？我们就点点头，是啊是啊是啊。他说，是真的为那一张文凭吗？我们说是啊是啊是啊。林大任说，也对也不对，对拿到文凭证明说我读完了，我毕业了，我拿了学位了，更重要是因为有这个文凭要给你，你就努力了，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得着了该学习的东西。我非常同意他的说法，到底我们在世上我们盼望什么呢？我们的盼望是不是真的是盼望？我当然盼望我的孩子长大，然后以后有好的工作，身体健康之后有很好的嫁给很好的婆家，我们都是很盼望，这个都非常好。但是到底我们真正的盼望在哪里呢？我们盼望的是鸡毛蒜皮的东西呢，还是像约瑟这个西面一样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？安慰谁？难道只是为了安慰自己吗？是安慰整个上帝的百姓。所以这个盼望是伟大的盼望，所以他有一个祷告，希望求主你这样显明你的救恩。他有圣灵藏在他身上，这句话是比较是旧约的用法 upon on him， 但是底下又两次讲到圣灵，他蒙圣灵的启示，我知道在我死之前我一定看到神所预备的救恩，然后又蒙圣灵感动，这个时间实在是 timing 太好了。耶稣的养父还有耶稣的母亲带抱着耶稣孩童进耶稣要献给主的时候，正巧这个西面就进来了，这个 timing 实在是没有这样交错而过，都是上帝的时间。 有圣灵在他身上，蒙圣灵启示，又被圣灵感动，这样的人，他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就是西面，他盼望未死以前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安慰者，他就死而瞑目了。我刚刚提到说，我上礼拜前回台湾，我的父亲已经生病，在台北的医院里头躺了已经超过三年了。每天早上醒来，眼睛往窗外看，只看到台北101大楼，其他没有了。他眼睛很好，他耳朵也清楚，但是不能说话，因为这边气切切一个洞啊。啊，写字也写的我不当了，有时候他的中文 汉字中文写的不多哈，啊，有时候是写日文哈，日文就是片假名这样，我也读不懂哈，所以我只能问他，他就点头摇头这样子。我的哥哥跟我说，爸爸一个心愿就是回老家看一眼。我老家在彰化二水。这次我哥哥又跟我说了，我就跟我哥哥说，哥哥要让爸爸的心愿要让他满足。我跟我爸爸说，你就是回去躺在家里头，其实我爸爸身体不是很好，呼吸家里的那个老家的空气看一看，你死也瞑目是不是？我爸爸点头，他眼泪就流下来了。有什么事情你死不瞑目的事呢？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死而瞑目呢？那是因为我们盼望的事情得到了吧，不是吗？我们看约瑟的父亲，自从约瑟给那时候给卖了，他都不知道哈，都不知道这个儿子怎么样了。17岁到39岁，大概22年之间，天天想念这个儿子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的其他儿子到了埃及去抵粮，回来告诉爸爸说：“你的儿子约瑟还在。”约瑟这个雅各就心里冰凉，圣经说心里冰凉，因为不信他们，给他们骗的已经行习惯了。你再骗了，狼来了，狼来了，真的狼真来了，他就不相信了。心里冰凉，因为不信他们。我们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在盼望当中，有时候我们也会有点挫折啊。但是看到了 sign， 什么 sign 呢？哦，他儿子跟我说讲约瑟什么事情啊？哦，这什么事情都讲了哈，在埃及发生的事情。最重要的是雅各看到约瑟所差派来的那辆法老的车辆，那个车子凛凛的车身，他听到耳朵看着车辆过来的时候，圣经说。雅各就苏醒过来了。我很感动那句话，罢了罢了，我的孩子还在，趁我未死以前，我要见他一面，我死也瞑目了，不是吗？有什么事情是你死不瞑目的？有什么事情是我耿耿于怀的？那人跟我道歉，那人欠我的钱还给我，我就会死瞑目吗？我看不会。约这个西面的祷告这么伟大，原因他的心之宽广，是为神的国度这样子祷告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亲眼见到你的救恩，是为万民所预备的，是外邦人照亮外邦人光，也是以色列的荣耀。”他说我可以死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西面颂。如果你查那个YouTube 啊，叫 Dunk Dimitris 啊，就很多的音乐就出来了，都非常好听。这是西面，当他接过来的时候，他不是手这样放，也不放在他的 lap， 玛丽都这样说明，他说哦，他把他抱得紧紧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他抱着婴孩耶稣，才不过满月哈，40天的耶稣，抱得紧紧的，他眼睛向着闪烁，主啊，我已经眼睛看到你的救恩了，我可以死而瞑目了。这是西面。 神的预备是这么奇妙，他被感动，耶稣的父母亲带进来。那时候也奇怪，他父母亲愿意把这个孩子交给这个老头哈，我们叫他不然多老我不知道哈，反正交给他。我想是一听他的气质，他身上的这个发亮的这个整个人，所以是孩童的父母亲也都受影响的。我们也不是吗？多多带我们家里的孩子见见我们教会的长辈，请长辈为你祝福，为孩子祝福，好不好？我们教会里头，我们好多长辈都是我们教会的宝，请他们为你的孩子的祝福，感谢主。圣经又说他 blessed the Lord， 又 blessed the parents。中文圣经用的用语很好，称颂神，不是祝福神啊，但是祝福的孩子们的父母亲。特别对玛利亚讲的这一段话是非常让我们很有时候很揪心的哈，叫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，你最后叫人的心意显露出来，你自己的心也被刀刺透哈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这个祝福里头带着那种 painful 的这个预言，玛利亚把这些话都存在心里头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样的智者、老者、长辈跟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在玛利亚以后所遇到的困难，特别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受了很多的艰难、悲伤的时候，玛利亚他知道心里有一个底，他知道可以过去，可以过去。我们也感谢神啊！你为人祝福吗？你为人祝福吗？西面祝福孩子的父母亲。在这里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，在美国有一个公司，我也不知道哪个公司，我是读到了，大概员工大概200个人，每年呢就是到年终的时候，就每一个人都讲好了，每一个人提出10块钱美金出来哈，那大家有一点像在台湾叫做摸彩，对不对哈？啊，那你就把你的名字啊，把名字就写上去，就投在篮子里头。那派一个人就去摸彩，抓到了，那就加起来一个人十块钱，200个人就多少钱呢？就2000块钱，2000块是一笔很大的数目，这就可以到 Caribbean 啊 Ocean 去度2个礼拜的假，没有问题的哈。我们公司里头有一个先生是 disabled 的，就在负责这个公司的看门的，进来的时候，他工作已经40年了，那么这个年底就要退休了。再也不会再回来了。写那故事的作者说，我没有写我的名字，我写那位先生的名字。我不讲那个先生叫 Simon 还是不 Simon 还是 Peter 不知道，反正他写他名字，就揉起来就放在篮子里头。说巧不巧，那个负责人说，啊，你来抽签，啊，就是我来抽签的。啊，我当然手放进去了，就这边这个一阵的摸索，找到一个有远远的了。这没想一大堆好几个都圆圆圈圈的，都揉着这个圆子，这没有办法了，凭信心呢就抓了一个出来。哦，打开 Peter， 就是那位先生叫退休了 disabled 了残障的先生啊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高为他祝福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他真开心啊。后来我发现结束以后打开，怎么每一张都是 Peter，各位弟兄姊妹，这叫祝福。你为人祝福吗？你为团契人祝福吗？昨天有听到一位，他跟我说他喜欢团契的哪一位弟兄，喜欢哪一位姊妹 ，appreciate， 已经把团契他认识人都念完了。你是这样子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这叫做祝福。祝福，你为人祝福吗？为你最亲密的家人祝福吗？也许你从来没有对你的父母亲，反正他们就应该的，你有没有跟他讲一些 appreciate 的话呢？我盼望我们多多学习，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，记得 你如果从来没有习惯这样祝福的话，先看看你的镜子，先把你的这个脸颊揉一揉，把它缓和一点哈，然后说祝福的话。西面是这样的祝福的人，他用手接过耶稣来称颂神，这样的伟大的祷告。盼望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彼此勉励。路加介绍这个为万人预备的救恩，他也不写一些我有头有脸的人，他写亚麻。他也称谢神，他也讲论耶稣，在36节到39节这里说，又有女先知名叫亚麻，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一个女儿，年纪已经老迈了，从做童女出嫁寡居7年就寡居了，圣经说已经84岁了，有另外的版本说不，他这个寡居是寡居84哈，那意思是说84再加7年结婚就是91岁，那么童女如果出嫁的话，当时的规矩就算13的话，她现在年龄是104岁了，比我们当中任何人都年纪大。不过有另外一个用语，对，当然我们读的是说寡，不管84也好104也好，她年纪实在是老迈了。这样的老人家，圣经说他住在圣殿，其实不是住在圣殿哈，就是圣殿周围有一些可以住的哈，就是有点像集体宿舍一样，供给那些老人家寡居的，没有丈夫没有儿女的啊，就当时的规矩里头也有提供给这样住。他昼夜侍奉神，进食祷告，也不离开圣殿，是这样一位。你说在我们教会里头有没有呢？我告诉你有。我不想提名字啊，我就提，可能你会想哈呢。有一位伯母，已经跟我提过好多次，说张牧师，我们西区的教会，我们买了地，可不可以带我去看一看呢？他这样讲哈，我心里想，对，我要带你去。啊，我因为过去又回他，又跟我讲了几个礼拜以后，这个礼拜四，我就带着他，还有我们教会的同工啊，就是办公室同工，一起去看西区。你知道我去接他的时候，他说我忘了你跟我讲他接我去了，我忘了我还带奉献了。我说不要了，你就去就对了，我带你去就好了。你知道我带他去的时候，绕着西区的那个新买的地在绕的时候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伯母他其实是常常腰酸背痛，两件事情，他不腰酸背痛参加聚会不会，第二个呢，带他出去探访的时候，他都这个病痛都不见了。我们在那里的时候，请了伯母为这块地来祝福。我觉得他是我们的亚拿，称颂神，愿意来为教会来献上他的祷告。圣经又讲得清楚，正当那时他进前来，哪有正当的？我们想都是 coincidence， 都是恰巧，都是这样。好像那个哪里呢？路德基这样说了：正巧，恰巧。我们看人会恰巧，可是上帝的安排真好，他没有错过哈。我不知道婴孩耶稣40天的时候，献给留在待在圣殿里有多久哈？这位老人家，你说84岁也好，你说他104岁也好，反正年纪很大。他一定搞不好是跟好多老人家一样，他身上有什么很多病，做行动都不便的哈，他就进前来，那对着一切盼望，他称颂神，他怎么也可以看得出来呢？有头有脸呢、啊、都看不出来。那天圣殿里可忙了，献祭的献祭，祷告的祷告，做各种各种工作的各种工作，来来的往往，好像菜市场一样，还有卖牛羊鸽子的。在那里喊哦，2块钱、3块钱，要买人来买，嘈嘈杂杂。可是这位就是亚拿，圣经说她是女先知，就是女先知意思，她是女的，她先知，她是讲论神的话语。哇，对一切盼望以色列得救赎的人，老人家可以这样来讲说。 可能听的人不是很多，谁理谁啊，人家说可能搞不好说那是老怪物一个，但是路加这样记载，西面跟亚麻这样的老人家，所以一个老一个少，整个在定空定时这个时间跟空间里头，他们会面了，激发出这么美丽的火花，称谢神，讲论神的救恩，这是亚拿所做的事。路加把这两个人都记下来了，可能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的记事簿里头不会有的，但是感谢神，他是这样的记载，也成为历史的一代以来，包括西面颂，成为许多人的祷告的一个榜样。包括亚拿，他虽然是寡居的，看起来是很不幸，但是神使用他，成为很多人的榜样。我求主也帮助我们，也鼓励我们自己，当我们年老的时候，会不会像西面一样，还是一样忠心的侍奉神，有神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他的工，像亚拿一样，不因为他寡居他埋怨，反倒是称谢神。求主赐福他的工作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在你降生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知道，你是降生在这么卑微的马槽，那一天你被带进圣殿献于主的时候，也没有人可以知道，只有那位西面和亚拿。我们感谢主，路加把它记下来了，你也纪念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卑微的祷告，为国度的祷告，为教会的祷告，也教导我们常常来称颂你，祝福人。感谢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